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9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卫生官员为他们新冠病毒的溯源研究辩护，并抨击世界卫生组织。世卫领导人之前表示，北京应该更早地分享病毒基因信息。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沈鸿兵星期六4月8号说，世卫组织的评论是粗鲁、冒犯和不公。他指责世卫组织企图抹黑中国，表示世卫组织应该避免帮助他人将新冠溯源政治化。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月17号说，中国武汉蒐集的新发现的基因材料应该3年前就分享。沈鸿兵在记者会上说，作为负责任的国家和有责任感的科学家，我们始终在度积极与世界各国分享研究的成果。谭德赛所讲的基因材料是2020年在武汉一个销售野生动物的市场蒐集的材料，但最近才上传到一个全球数据库。外国科学人员就此向疾控中心询问之后，中国官员将这个信息从数据库移除，但是一名法国专家已经复制了信息，并与中国以外的研究人员分享。疾控中心的研究员周雷说，中国科学人员分享了所有数据，秉持开放、客观和透明的原则。沈鸿兵说，科学人员调查了病毒从一个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彻底分享我们的研究数据，并没有任何隐瞒或保留。沈鸿兵说，新冠病毒的起源还未有被发现，但他说识别艾滋病毒花了几年的时间，他的起源依然不明。沈鸿兵说，一些指使和参与将溯源问题政治化、企图抹黑中国的势力和人物，都不要以为全世界科学界的眼光会被他们的拙劣操弄而蒙蔽。美国海军说，已经向中东地区部署了一艘巡航导弹核潜艇，这个似乎是近期与伊朗的紧张之后向伊朗展示武力。美国海军很少承认潜艇的位置或部署。位于海湾国家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发言人霍金斯海军中教星期六4月8号拒绝透露这艘潜艇的任务以及部署的原因。霍金斯说，这艘以美国佐治亚州金斯湾为基地的核动力潜艇星期五穿越了苏伊士运河。他说他能够携带多达154枚战斧陆地攻击巡航导弹，是部署到美国第五舰队，帮助确保地区海上安全与稳定。第五舰队负责中东地区重要的霍尔姆斯海峡的巡逻。美国、英国和以色列指责伊朗近年来攻击当地的邮轮和商船，伊朗对此否认。美国海军还表示，与伊朗部队在海上发生一系列的紧张遭遇，伊朗部队表现出鲁莽的进攻性。美国上个月对叙利亚境内伊朗支持的部队发动空袭，之前的一次导弹攻击在叙利亚东北地区炸死一名美国合同人员，炸伤了几名其他的美国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在美国退出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之后不断升温。马来西亚外交部星期六4月8号发表声明，重申马来西亚对捍卫它在南中国海和主权以及利益的坚定承诺。这个是中国对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在南中国海一块中国也都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进行的一项能源项目表达关注之后引发的风波。马来西亚政府对此作出正式的回应。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星期二表示，中国对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在南中国海一处的开发项目有担忧，因为该海域中马两国都声称自己拥有主权。安华还表示，他对与中国就这个问题展开谈判持开放的态度，但是他的这个表态却在马来西亚掀起轩然大波，因为反对党担心安华有可能拿马来西亚主权作交易，因此对他提出批评。马来西亚外交部在星期六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安华星期二的讲法意在坚持马来西亚对所有事关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这个就是和平解决分歧，而不是在马来西亚主权问题上作妥协。马来西亚政府明确而坚定地捍卫它在南中国海水域的主权、主权权利 和利益。馬來西亞外交部聲明是這樣說的，為了報復台灣總統蔡英文在美國加州會晤美國眾議院議長海文麥卡錫，中國解放軍東部戰區組織的環台戰備警巡和聯合利劍演習已經在星期六4月8日拉開序幕，並且在當日就有42架次的中國軍機短襲飛越傳統的台灣海峽中線，逼近台灣一側的空域。身為美國總統第二順位繼承人的麥卡錫議長，不顧北京的威脅和抗議，堅持率領美國國會兩黨議員星期三在距離洛杉磯市中心約64公里處的加州列根總統圖書館與蔡英文舉行了會晤。雖然歷任台灣總統經常過境美國，但是這個是台灣總統歷史上首次在美國領土上與國會眾議院議長舉行會晤，此舉亦都毫無疑問激怒了一直強烈反對美台官方接觸的北京當局。《紐約時報》星期五4月7日報導說，有一批事關美國國家安全的機密文件當日現身社交媒體網站，內容涉及到烏克蘭、中東和中國。這件事令到美國國防部震驚，亦都讓措手不及的拜登政府深陷困境。《紐約時報》前一日剛剛報導，與烏克蘭戰爭有關的美國同北約秘密計劃文件被披露在社交媒體上，這些具有絕密和機密標識文件的照片連續幾日被張貼在推特和 Telegram 電報等社交媒體平台上。文件內容似乎顯示烏克蘭防空能力不足，引起輿論譁然，亦都導致美國國防部對此展開正式調查。其中一張日期標為2月23日的幻燈片上仲標明機密不與外國分享。分析人士表示，第二批遭泄露的機密文件大約有100多份，而美國官員則表示文件的內容以及文件本身的敏感性可能會造成極大傷害。《紐約時報》引述一位高級情報官員的話說，這次泄露是五眼聯盟的一場噩夢，五眼聯盟由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所組成，五個國家之間進行範圍廣泛的情報共享。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時事經緯》環節。針對台灣總統蔡英文與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麥卡錫的高規格的會晤，中國4月6日一反外界預期，並未對台發動大型軍演報復。中共這次未升高武力恐嚇，是否等同遞出是橄欖枝呢？海內外的學者分析，中國不是為了釋出善意，而是學到教訓。因為去年8月的大型軍演不單止勞民傷財，而且適得其反，因此不希望再重蹈覆轍。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李賢在台北報導。
台灣總統蔡英文在北京時間4月5日深夜在洛杉磯會見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創下40年來台灣元首在美國國土會見美國第三號政治人物的紀錄。中國事前已經多次放話警告，要求取消兩人會面，並且警告會有嚴重後果，引發了各界對中國有可能對台升高武力恐嚇甚至發動軍演的擔憂。但是蔡麥會之後，中方除了予以譴責之外，似乎並沒有大的舉動。中國外交部、中國國防部、中共中央國台辦和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等等的單位發言人發布書面聲明，強烈譴責蔡英文所謂的謀獨以及麥卡錫違背一中原則，又說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了嚴重錯誤信號。一名因為議題敏感而要求匿名接受採訪的中國學者說，中國對台未升高武嚇不是為了釋出善意，而是學到教訓，因為這個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另一名北京學者對美國之音說，軍演是要花錢的，不像放個炮那麼簡單，而且台灣亦不怕，亦知道你不敢真打，所以成為笑話。對中國大陸的老百姓來說，喊打喊殺軍演結果真是有事，反而是冇脾氣只能鬧兩句。大陸的老百姓亦覺得中國政府只是會息費，這樣自己是好冇面。他說去年8月中共連續多日以環台軍演去報復美國前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但是勞民傷財又效果不彰，不單止強化中國軍事威脅的形象，損及中國外交關係，還造成反效果，令到更多歐美國家政要爭相前往台灣表態支持。 2022年8月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共除了制裁佩洛西及他的亲属，取消中美一系列会议，还发动环台的实弹军演，包括发射多枚导弹，其中四枚飞越台湾上空，严重影响到台海周边的飞行安全。而另外，中国当时还片面宣布暂停进口几百种台湾食品和鱼龙产品，以及祭出暂停对台湾出口天然砂等经济制裁报复措施。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成亦认为，中国今次的反制相对远调，主要是中国认识到台湾人对军事威胁根本没有感觉。当然美中事先沟通可能亦有效。
这不是要放软，而是说一直有两手的策略，在某一个时间里面。
宋国成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不叫做放软，而是中共一直有两手策略，在某一个时间里面，他一手的策略摆得比较高，另一手的策略相对地收敛。宋国成又说，二十大之后中共的对台政策显然有些改变，增加和平统战的成分，降低直接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只要能够以最低的成本去达到统一台湾，中共自己盘算起来好像比较有利。宋国成说，因为对台军事威胁的边际效益降低，中国这次倾向采取外交反制，包括蔡英文出访之前挖走台湾的邦交国洪都拉斯，并同时邀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等政要访问中国，通过所谓的提高大国外交地位这个做法去抵消蔡英文访美的政治效应。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就以新三战去总结中国今次的回应，亦即是心理战、法律战和舆论战。他说，心理战指的是中方在蔡麦会之后发布声明，严词谴责蔡英文为了一党私利甘当美国压华的马前卒，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其中强调所谓的兵凶战危，中方就是为了分化台湾民众的观点和对民进党政府的支持。而另外，苏子云说，中国在洛杉矶发动亲中群众到蔡英文下榻的酒店抗议，刊登羞辱蔡英文的广告，还在里根图书馆上空用小型飞机拉抗议布条等等，这些全部都是舆论战，目的是影响美台之间正常外交往来的正当性。他说，法律战是指中国将台湾海峡纳入他的领海，透过海巡展现执法能力，或者透过海军军舰的出航去展现对往来台海船只的拒止能力。早在蔡麦会的前夕，中国福建海事局在4月5号宣布派出大型的巡逻钩座船海巡06轮编队，开启为期3日的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专项行动，并且将对两岸的直航货船施工作业的船只实施现场检查。另据台湾国防部的监测，解放军在4月5号亦派出了山东号航母舰穿越巴士海峡，驶向台湾东南海域，首次进行西太平洋的航训，并且隔日抵达台湾南端的俄联被东方大约200海里处造成威吓。针对今次军舰绕台，台湾就派遣康定级和成功级的巡防舰在距离5至到6海里的应变区应对，而美军尼米兹航母舰亦在台湾东部大约400海里处巡弋。
它用意就是在向国际间宣示主权地位，台湾东部外海就兵力的展示。
苏子云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用意是向国际间宣示主权地位，台湾东部外海中国藉由兵力的展示去展现它可以拒止的能力，在台湾海峡就由中国海事执法单位去进行联合巡航和巡查任务。中共所强调的就是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因此用间接的方法去对台湾和美国表达抗议。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说，过去三年来，中国方面已经将他们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的军事机舰行动常态化。他认为，中共今次的反应略有缓和，是因为蔡麦会而施到美国加州进行，令到中国没有由头造次。另外，他又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人正在中国访问，亦令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所节制。因为中国希望向欧洲示好，如果这个时候贸然对台提高民工武吓，恐怕会破坏中欧关系。
应该不是说他放缓，而是说他没有升温。 中国不管是军机跑到海峡中线啦，还是它的军舰在靠近台湾海域的地方。
庄家荣对美国之音话：，应该唔系话佢反弹放缓，而系话佢并冇升温。中国唔理系军机跑到海峡中线，定话佢嘅军舰靠近台湾海域嘅地方作业，呢、这个已经系两三年嘅常态啦。而家佢其实就系同原本佢做嘅事情一样，佢并冇做得更多，但系佢并冇放软姿态。所以他覺得中共是會繼續施壓。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學者亦表示，中國還是會持續他們譴責台灣這種觸犯一中紅線的一貫立場，雖然他在行動上未來會避免過激反應。不過用這名學者的評論說，中國心底對台灣還是恨得牙癢癢的，所以未來的軍機繞台、軍艦進入台灣東部海域等侵擾行動只會多不會少。一名學者又話：雖然中國今次嘅反應相對緩和，但係無助於中美關係同兩岸關係嘅改善，因為三方關係呈現嘅已經係不可能緩和嘅根本性矛盾。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李賢喺台北嘅報導。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星期三在加州的里根总统图书馆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这场的会面引起了美国两党议员的表扬，而中国因此是向议员发出的谴责邮件就引起了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麦卡锡与蔡英文在会面之后发表公开谈话，麦卡锡表示美台之间的纽带比任何时候都要强劲，蔡英文则是表示美国国会的支持令到台湾人民感到不孤单。在国会两党在众多议题上面存在着分歧的今日，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罕见地在麦卡锡和蔡英文会面之后发表声明，赞扬了他的共和党继任者这个动作，引起了一些的惊讶。国会散布的记者艾美丽·布鲁克斯说，这个可不是你哋每日都可以睇到噶。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少见咁表扬咗议长麦卡锡，话佢应当系因为带领呢一场同台湾总统蔡英文今日响加利福尼亚州嘅会面而被称赞。其他嘅一啲议员亦都响推特上边评价咗呢一场嘅会面。乔治亚州联邦众议员卢德米尔克制表示，好高兴睇到议长麦卡锡同蔡英文总统响加州见面。佢仲话，同台湾嘅关系对美国系好重要，我哋好荣幸同台湾人民站在一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直宣称民主自治嘅台湾系佢嘅领土，美国系冇响外交上承认台湾系一个独立国家，但系中国近年嚟对台湾威胁嘅增加，以及美国关系嘅交互，都帮助咗拉近咗美国同台湾嘅关系。虽然如此，麦卡锡响同蔡英文会面之后嘅公开讲话当中，仲系注意避免违反外交规则。政治新闻媒体的资深国会记者德西德里奥就指出，考虑到美国和台湾之间没有官方外交关系，麦卡锡在和蔡英文讲话的时候都很注意他们的词语选择。他说，他们不断地强调台湾和美国人民之间的纽带，而不是政府之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二月的时候曾经表示，就情报而言，美国知道习近平已经命令他的军队准备在2027年之前入侵台湾，但是他进一步澄清表示，这个并不意味着习近平一定会发动进攻，但是这个显示出习近平的野心程度。不过这样的情报仍然是令到美国政界对台湾友好的政治人物是感到紧张。在麦卡锡和蔡英文见面的时候，美国前联邦众议员赫德是警告说，无论习近平是不是在吓人都无关系，我们必须要假设他不是在吓人，并且准备好制止他，任何掉以轻心都会是愚蠢的。就在麦卡锡和蔡英文见面的几个小时之前，一些同样会晤蔡英文的美国国会议员都表示收到了来自中国大使馆的电子邮件，警告他们不要会晤蔡英文。这一封的邮件被媒体曝光之后，立刻引起了一些专家的不满。美国网络安全技术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德米特里·埃尔佩洛维奇就说， 中国大使馆响话俾美国议员知，佢哋不被允许响美国领土同边一个会面。除咗语言警告美国，北京仲响同一日用军队调度嘅表达不满。台湾国防部响星期三表示，中国航空母舰山东号率领咗一个打击群响当日出现响台湾西南沿海海域。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研究主任克罗宁对此评论话：北京唔单止系想不战而胜，仲想系冒险而胜。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响总统蔡英文喺访问台湾嘅拉美邦交国途中过境访问美国。星期三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中国就此发出抗议和威胁，在蔡英文访美期间调遣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台湾附近进行威胁性军演。而同时美国有舆论认为不应当将北京发出几乎是持续不断的威胁视为合情合理的常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对这次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美国，世界媒体报道的一个主题就是来自北京的威胁。在4月5号路透社发出报道，标题是尽管中国发出警告，台湾领导人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加州会面。路透社从加州洛杉矶发出的报道说，虽然中国之前发出警告要进行报复，但是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星期三同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加州举行会面，从而成为1979年以来在美国领土上同台湾领导人会面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中国认为自治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报道又说，共和党籍的麦卡锡作为众议院议长是美国政府第三号领导人，他星期三上午在洛杉矶附近的西米谷里根总统图书馆欢迎蔡英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标题是麦卡锡欢迎台湾总统蔡英文参加共和民主两党议员聚会，对美国和台湾推动民主和平和稳定表示乐观。中国较早前发出警告说，蔡英文作为台湾总统访问美国，会见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可能会导致中美两国关系出现严重冲突，北京亦会采取报复措施。有分析家担心北京会采取令到美国和台湾都觉得足够痛苦的强硬反应，以避免台湾和美国高级官员将这种会面正常化、常规化。但亦有专家认为，台美双方的这次高层会面发生在美国，时值中国在疫情之后试图恢复和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又适逢台湾明年年初就要举行可能决定未来台湾和中国关系走向的总统选举，因此中国可能不会采取去年夏天美国国会时任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采取的那种咄咄逼人的反应。白宫表示，台湾高层官员的访问是例行性质，中国不应该利用蔡英文过境访问作为借口，提升对台湾咄咄逼人的态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说，北京不应该利用台湾官员的过境访问为借口，采取行动制造紧张，进一步谋求改变现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说，重复错误不会使到错误合法化，这个不是中国反应过度的问题，而是美国方面纵容和支持台独分裂分子的恶劣行径。在蔡英文总统对美国的访问进行之际，中国山东号航母舰战斗群穿越巴士海峡前往台湾东南方域航行，这个是山东号航母首次到西太平洋海域进行训练。在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欧洲新闻的采访时发出警告，说中国通过武力改变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现况的任何企图，将会对地球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造成严重影响。布林肯在采访当中仲明确表示，美国不寻求同北京直接对抗。欧洲新闻的报道说，星期三在布鲁塞尔参加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之后，布林肯接受欧洲新闻的采访，表示了他的个人担忧，并且警告说，假如中国对台湾采取单方面行动，将会导致深远非常有害的后果。布林肯又跟着说，全世界 50% 的商业运输每日通过台湾海峡，我们的智能手机、洗碗机、汽车所需要的70%的半导体是台湾制造的，假如因为中国做了什么事情造成某种危机，将会为全球经济造成非常严重的扰乱，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要每一个国家不胡作非为，行动负责。 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声称，台湾是他所掌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国有权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动用武力收回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他所称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台北就表示，中华民国在台湾一直是一个独立国家，从来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北京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以此反对并抗议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接待台湾领导人，说这种接待是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是纵容和支持台湾独立分裂中国。蔡英文在今次美洲之行的开始的时候说，外来压力不能够阻挡我们走向世界的决心，我们将会镇定自信，不会屈从，亦不会挑衅。蔡英文的这种讲法在美国政界、外交界和媒体得到同情的回应。在蔡英文会见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之际，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的全球舆论专栏撰稿人罗金发表文章，标题是要聆听台湾的请求并不是中国的恶声恶气。这篇文章说，在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会见一批美国资深国会议员，其中包括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时候，北京将会试图将公众的注意焦点转移到他的愤怒和所谓的抱怨上。美国人应该要倾听蔡英文要讲的说话，蔡英文呼吁获得更多的帮助去抵御中国力图威逼台湾就范，干扰台湾民主政体。美国国际事务智囊机构大西洋理事会的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中心的印太安全企划部主任加卢斯卡斯4月3日在该理事会网站上发表的文章，标题是不要让北京去定义台湾与世界关系的叙事。卡鲁斯卡斯对西方媒体之前有关蔡英文今次访美的报道提出了异议，他举例说，在台湾领导人落地纽约之际，北京警告美中关系会受到严重影响，中国威胁假如麦卡锡会见台湾总统就会进行报复，又说台湾总统在来自中国威胁当中在美国降落。加卢斯加斯说，这些西方媒体新闻标题的措辞容易令人错以为蔡英文过境访问美国是稀罕的事，是在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之下从事铤而走险的外交，是蓄意去揭破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的眼珠。这种讲法符合北京的利益，亦即是孤立台湾，将台北和华盛顿塑造为挑衅者。加卢斯卡斯说，实际情况是正如美国国务院官员反复指出的一样，台湾官员对美国的这种过境访问并非不同寻常，这个是蔡英文本人的第七次。加卢斯卡斯又说，需要明确说明的就是美国以及他的世界各地的盟友不应该无视来自北京或者明或者在暗的威胁，负责任的领导人不应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战略竞争者和潜在军事侵略者对世界秩序的威胁掉以轻心，他们不应该对习近平动用威逼和武力达到目标改变现况的意愿抱有任何幻想。倾听、观察、仔细评估习近平的红线亦是重要的，因为这个有助于避免误判导致人类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战争。不过，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将北京发出几乎持续不断的威胁视为合情合理的常规，是克制的而不是危险的，而令人担忧的就是挑衅性及性。北京以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美国为理由，对台湾对美国发出新一轮的威胁。专家注意到，这种并非新鲜的威胁由来已久，近年来更加越演越烈。随着中国对台湾、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的威胁提升，美国和东亚、东南亚的盟友亦不断提升军事合作，意图令到北京明白破坏和平将会代价巨大，因此不可以轻举妄动。在蔡英文访问美国会见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之际，日本媒体在报道中国口头威胁配以山东号航母舰战斗群在台湾附近海域进行威胁性训练的同时，亦报道了美国和位于台湾南方的盟国菲律宾提升军事合作。日本公共电台电视台日本广播协会 NHK 在4月4日的报道说，菲律宾政府公布了美军在菲律宾国内可以使用的另外四个基地，这些基地不是靠近接近台湾海峡的吕宋岛北部，就是面向中国加强他们海上活动的南中国海的地方，据信这个有提升对中国的压制力意图。报道又说，美国和菲律宾基于今年2月达成的两国协定，同意美军在菲律宾可以使用五处基地的基础上再增加四个，使到美军可以使用的基地达到九个，但之前两国并没有公布新增的四个基地是在哪里。 報道又話，菲律賓總統府4月3號公布了新增4處基地的所在，其中3處是位於台灣海峽附近的呂宋島北部的海軍基地和陸軍基地，外加個民用機場。另外一處是面向中國加強海洋活動的南中國海的巴拉望省最南端的一個島嶼的設施。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军方和情报界高官越来越担心，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期间使用了网络袭击手段，这种做法正在引入一个新的作战时代。虚拟空间和现实战场之间的界线正被抹去，一种没什么目标是不能够碰的观念正在产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高级官员警告说，美国的对手有可能看到莫斯科企图推翻基辅政权的做法，并得出结论认为他们不需要将网络攻击与真枪实弹的常规战术互相协调，而且网络攻击或许是第一次打击的最佳选择。上个礼拜五3月31号，一名高级国防官员在国防作家组织的一次简报会上对记者说，在与冲突红线有关方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应当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如果你愿意向发电站投炸弹，或者你愿意向铁路网络投炸弹，这样你肯定愿意对他们实施网络攻击。这位国防官员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这位官员按照简报会的规则要求匿名发表评论，仅仅是从军事战术的基本常识来看，我相信假如你有能力以其他的方式废了某些东西，那你就不会将它以为废墟。这位官员补充说，你不想使用高端的火力工具，除非你不得不这样做。不过俄罗斯一直都在使用某些的莫斯科所拥有的高端武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来打击乌克兰电站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而这些设施已经是一系列网络攻击的目标了。这位高级国防官员说，我相信假如俄罗斯有能力通过网络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封杀乌克兰的关键基础设施的话，那他们就不会为他浪费火力弹药了。虽然俄罗斯显然未能够使用网络攻击手段来造成这种损失，但是乌克兰官员已经警告说，这类袭击的步调已经加快了。美国官员仲评估，中国正在从俄罗斯的网络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北京正在为未来的军事对抗做准备，包括潜在的武力统一台湾计划。我认为总体的评估就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做的事情缺乏协调。这位高级国防官员对记者说，我认为中国方面将会看到这一点，而如果中国方面有在2027年入侵台湾的计划，我会预计他们会有配套的网络计划，他们将会研究在乌克兰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将会试图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其他美国官员甚至示意中国攻打台湾的前奏有可能发生在网络空间。台湾军事对抗风雨欲来的首轮的迹象有可能远远低过冲突的门槛。国防情报局 DIA 中国任务组负责人杜格韦德在上个月的一次网络研讨会上说，可能包括范围广泛的活动，从诸如网络等活动开始。一些研究网络战的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的侵乌战争改变了网络格局，有可能为另一次检验创造条件，考验台海网络袭击的有效性。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高级研究员艾米利哈丁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举例讲，你会看到围绕台湾的冲突的第一波步骤将会是试图让美国自慢，特别是在美国对中国将会做些什么能够知道几多方面，接着亦都令到台湾方面自慢，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說，我覺得成本效益分析將會對網絡攻擊有利的，它的成本相當低，效益相當高，至少能夠令到你的對手困惑，而且或許能夠破壞他們的戰鬥能力，所以它將會再度被嘗試。不過亦都有分析人士認為，俄羅斯、中國或者任何國家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夠掌握將網絡攻擊當作是有效第一次打擊選擇的能力。
华盛顿的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 客座研究员贾森布莱森话：，我认为将呢样嘢讲成系第一次打击，有啲具有误导性。布莱森对美国之音话：，虽然有大量证据显示网络攻击嘅增加有可能系即将发生实体进攻嘅前奏，但系除咗为常规嘅军事行动铺路之外，网络攻击仲未有被证明能够起到更大嘅作用。然而，使用网络行动嘅缺点就是做呢种事情需要投入密集嘅时间同埋资源嚟到进行策划。佢话网络行动几乎总系对更加广泛嘅战略目标同埋更加广泛嘅常规目的嘅补充，佢唔会取代发射导弹或者将坦克开入去某国领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星期三发布的独家调查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多年来一直在监控意见和控制互联网方面是进行合作、分享手段和策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泄露的文件和录音显示，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负责监管俄罗斯互联网的政府机构俄罗斯联邦通讯信息技术以及大众传媒监督局的官员在2017年以及2019年举行了闭门会议，两国之间的合作持续加强。调查显示，自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在2013年首次访问俄罗斯以来，两国在过去十年内持续深化联系，而控制互联网信息的传播一直是合作的重点。随后的几年当中，在严格控制互联网的共同愿景的推动之下，中俄通过一系列协议以及是高层官员之间的会议扩大了这种的合作。在这些讨论当中，俄罗斯官员在一系列问题上面向中国同行是征求建议以及是实用知识，包括如何破坏虚拟专用网，也就是 VPN， 以及是一种匿名通讯的自由软件的规避工具。他们还寻找破解加密的互联网数据的方法，并且从中国监管信息平台的经验当中寻求建议。中国官员真是学习俄罗斯在监管媒体及处理民众异议方面的专业知识。在2019年的一次会议上面，中国网信办的官员还要求俄通讯监管局屏蔽一系列与中国相关的新闻报道以及采访连接。他们认为这些连接具有危险性质以及是损害公共利益。另一个例子是在2017年7月至2020年一直担任俄通讯监管局局长的亚历山大扎罗夫，要求由当时担任中国网信办副主任的任贤良率领着中国代表团帮助安排俄罗斯专家访问中国，以便他们研究中国的金盾工程的运作。金盾工程即是全国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是一个广泛的互联网审查以及监视系统，帮助构成了俗称的中国的防火墙式。俄罗斯调查记者索尔达托夫对自由欧洲电台表示，这个的要求凸显了俄罗斯试图在社交媒体时代效仿中国对他的人民施加的控制。索尔达托夫是《红网》一书的共同作者，这部书讲述了俄罗斯近年地控制互联网的做法。他说2017年是决定俄罗斯互联网走向何方的关键时期，正是这个时期俄罗斯试图搞清楚如何建立更加复杂的系统，现时这个系统已经存在了，看起来俄罗斯方面从中国方面学到了一些的操作方法。调查显示，俄罗斯政府多年以来一直在建立技术以及是法律基础设施来扼杀互联网言论自由，其中很多的措施在实践当中都失败，包括2018年笨拙地试图禁止电报这个消息应用程式，而 VPN 以及是等等的其他工具亦都大多逃过了俄罗斯的审查。但是在2019年，这种尝试达到了顶峰， 俄罗斯通过了一项备受争议的主权互联网法案，该个法律允许莫斯科通过国家控制的基础设施来发送网络数据，并且创建国家域名系统来加强对该国互联网的控制。调查表示，虽然俄罗斯的很多措施和中国国内的措施相差甚远，但是他们的技术不断进步，限制性亦都逐渐增强，而且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这个的进程是加速了。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获得的文件显示，第一次闭门会议是在2017年7月4号在莫斯科举行。当时扎罗夫率领的俄罗斯代表团会见了任贤良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扎罗夫是询问了中国审批以及是控制大众媒体、在线媒体以及是个人博主的机制，以及中国监管消息应用程式、加密服务以及是 VPN 的经验。他还请求任贤良帮助安排俄罗斯专家访华学习金盾工程。中国则是要求获得更多有关俄罗斯屏蔽的信息类型，以及他们如何监控互联网讨论以及是处理个人数据的详细信息。任贤良还询问了俄罗斯利用互联网在国内外树立正面形象的具体方法。扎罗夫回答说，形象控制问题在俄通讯监管局的职权范围之外，应当是去问普京的行政当局。中国代表团询问了在有关反对派人物纳瓦尔尼的几个月之前，亦就是2017年3月组织的一次抗议，以及是刚刚好同时发布的有关时任总理梅德韦杰夫腐败指称的一部纪录片。中方希望知道俄通讯监管局使用什么工具来监管媒体对全国范围的集会的报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安洲对自由欧洲自由电台表示，这些的高层交流持续了一段的时间，他们总是聚焦于了解对方在某一个领域做些什么，他们在那个的领域看到对方有所缺失，或者可以相互采取补短。互联网审查一直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因为这个关系到国内的政治稳定，亦是双方有关境外势力干涉的共同观点。扎罗夫是回答说，有些城市的抗议得到了当局的批准，相关的信息在网上不受限制，而且决定批准这些抗议是因为他们规模不大，几日之内热情就会消散。他还表示，批准抗议仲受那种普京公众支持率非常之高的想法的影响。他说，普京的支持率在 89% 左右徘徊。这位和俄罗斯通讯监管局负责人当时或者是在他的中国同行面前夸大了普京的民望，并且淡化了纳瓦尔尼在俄罗斯境内得到的关注。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是获取的文件未有包括多少有关这些要求以及询问的跟进细节，但是根据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调查，俄通讯监管局在这次的会议之后汇编了讨论摘要，并且将它提供给俄罗斯主要的国内情报机关联邦安全局。在这份的摘要当中，扎罗夫给出了积极的评价，并且呼吁加快和中国的共同努力，以进一步强化信息封锁。他还强调了两国技术专家层面的经验交流的必要性。在2017年的会议之后，中国网信办和俄通讯监管局的官员继续会面，并且分享了专章。2019年俄罗斯出台了自己的主权互联网法案，普京开始加快行动，通过罚款以及出台法律要求公司将员工留在俄罗斯，这样他们就有可能被逮捕，从而使到谷歌、脸书以及推特等外国科技公司就范。2019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和普京宣布了将两国关系升级为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信息及互联网前沿和中心治理方面开展合作，他们表示将会在各国平等参与基础上维护网络空间和平和安全，推动构建全球信息网络空间治理秩序。一个月之后，扎罗夫 同俄罗斯通讯监管局的一个团队在莫斯科会见了由庄荣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庄荣文在2018年被任命为系中国网信办负责人。调查显示，俄罗斯代表询问了中国如何打击绕过封锁的努力的专业知识。扎罗夫是提到了该个机构在2018年未能够封锁电报平台的例子。以上是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到1863年，美国内战已经持续了两年。这场战争代价惨重，交战双方都感到沉重压力，南方的物资和兵员出现短缺，北方人亦开始意志消沉。北方各州的很多美国人并不支持林肯的战争政策，一些人甚至公开表示他们不在乎谁输谁赢，只是希望自己不要受到战火的波及。新的征兵法引起了宾夕凡尼亚矿工的愤怒，他们举行暴动，和强行征兵的官员发生冲突，政府无法止不出兵震暴。我去我地区的农民亦以同样的方式抵制征兵，对前来捉他们的士兵发动袭击。最严重的反战暴动发生在纽约市。1863年7月13日，征兵官员在征兵办公室里面拣选了下一批征兵人员的名单，而同时办公室外面围了一大群人。征兵官员将人名写在小字条上面，团成一团放在一个大盒里面，抽到哪个就要应征入伍，代表纽约去前线。7月13日那日，征兵办公室外面的声浪越来越大，有人高声抵制征兵，反对内战。突然一块石头在窗口飞了进来，然后又是两块，征兵官员侥幸逃走，但是当时在场的一个警察走不到，被抗议者打得很惨，他们还在征兵办公室和附近几处建筑物放火，暴动席卷整个城市。这个是反对征兵的政治暴动，穷人反对征兵法，因为有钱就不用服兵役。征兵法规定，如果被召入伍但是又不想去，有两条出路。第一是缴纳$300，第二就是花钱请人代替。如果两点都做不到的话，就必须应征入伍，否则逃兵就会被枪毙。战争时期，北方物价比工资涨得快很多，即使有不错的工作，亦只能够勉强养家糊口，根本不可能缴纳$300的罚款，或者是花钱找人替自己应征入伍。穷人因此提出抗议，说征兵法不公平，他们高叫这个是有钱人的战争，但是是穷人的战斗，是富有者的钱和穷人的血。除此之外，令到北方工薪阶层深感疑惑的是，反战积极分子说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维护联邦的完整，而是要给黑人自由。他们还说获得自由的黑人会走到北方来和白人抢工作，很多人信以为真，拒绝参加战斗。在这种背景下，纽约市普通民众的愤怒和恐慌终于爆发，他们攻击征兵办公室只是一个起点。暴动迅速蔓延，整整持续了三日。暴民不单止活活打死很多警察，而且所有被他们捉住的黑人都被殴打、火烧、吊死，很多试图保护黑人的白人亦被杀死。暴动平息的时候，已经有1000人死去。 我哋喺刚刚嘅建国史话之中讲到，纽约市发生抵制征兵嘅暴动事件，整整持续三日，总共有1000人被打死。北方反战运动嘅领袖都系反对党民主党嘅成员，佢哋因为喺外衣上佩戴住一枚刻有印第安人头像嘅铜制硬币，被称为铜头。他们的头领是俄亥俄地区的前国会众议员弗兰迪金。弗兰迪金因为发表批评联邦政府的讲话被捕，罪名是违反禁止批评政府政策的军事法令，要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弗兰迪金拒绝，他表示就算他真是违反法律，按照宪法赋予的权利，亦应该在民事法庭受审。军事法院法官驳回他的申诉，判定他罪名成立，直到战争结束才能够刑满获释。这个判决令到北方人群情激昂，他们当中很多人虽然并不赞成弗兰迪金的看法，但是支持他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林肯总统有权批准或者否决弗兰迪金的判决，他的决定至关重要，因为由此可以看出公民言论自由和国家安全孰轻孰重。林肯是卓越的政治家，亦是聪明的律师，他找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解决办法，既不批准亦不否决，而是改变弗兰迪金的判决。林肯下令将弗兰迪金交给南军部队。林肯随后解释说，弗兰迪金被捕不是因为批评政府。林肯说他被捕是因为他阻止大家参军，而且取得了成效，他敦促士兵离开部队。弗兰迪金被捕不是因为他损害了政府的政治前途，亦不是因为他损害了指挥官的利益，而是因为他损害军队，而军队的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南方邦联热烈欢迎反战领袖弗兰迪金的到来，他们帮助他前往加拿大，弗兰迪金在那里继续他的反战活动。反战运动和征兵法引发的暴力反抗使林肯深感不安，他觉得有必要令民众了解这些法律的重要性，他为此准备了一篇讲话。林肯在讲话之中是这样写的，没有军人就没有军队，参军可以是自愿的，亦可以是非自愿，我们现在没有足够人自愿参军，所以才会征兵。如果谁提出异议说有人愿意参军报效国家，可以成群结队的自愿去参军，那我就放弃征兵。林肯觉得这篇讲话过于直接，所以没有公布，而是发表了另外一篇截然不同的讲话。林肯在讲话之中说，你们要和平，因为没有和平而怪罪于我。怎样才能够得到和平呢？有三种路可以走。第一条路是武力镇压南方反叛，这个正是我在做的，你们赞不赞成呢？如果赞成的话，我们到现在为止意见还是一致的。如果你不赞成，第二条路就是放弃联邦，我反对这样做。你们希不希望维护联邦统一？如果是，就要明确讲出来。如果你不支持武力，亦不赞成联邦解体，唯一的可能就是达成某种妥协，我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政界人物要求林肯对纽约的反战抗议活动进行调查，查出闹事的主谋，林肯不同意，他相信对此展开调查无异于燃点一个火药桶，他已经在这里跟南方叛军战斗，不想跟北方人也都打起来。南方领袖对同头领导的反战运动十分满意， 南军总指挥罗伯特李将军认为，这个显示北方战斗士气的削弱，亦是他打了个大胜仗的好机会。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而家就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去买单车，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To keep an eye out for something 以及 Push one's luck。
Larry， 等你买了单车，你可以日日踩单车翻工，锻炼身体又悭汽油钱。
Yeah, I think biking will be a lot of fun. And when it rains or snows, I'll have the perfect excuse to take the day off from work.
咁啊，我冇讲过话俾你用呢个理由偷懒唔翻工噶。
Well, Li Hua, you know I'm always keeping an eye out for a reason not to go to work.
Keeping an eye out? 咁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are looking for or expecting something, you can say that you are keeping an eye out for it.
哦，就系特别留意嘅意思。你是说你总是特别想找些理由不去上班。
That's right.
以后我做了老板，肯定不会请你这种员工的。诶，你可不可以再举个例啊？
Sure. When you're riding your bike on the road, it's important to keep an eye out for cars.
没错，踩单车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周围的交通状况，小心汽车。诶，讲到安全，你应该买个头盔啊。
Of course.When we get to the store, I'll keep an eye out for the other things I might need too, like a bell and a light.
好，咁我哋去边间铺头买啊？
I've been keeping an eye out for some good deals and found a sale at the store near my house.
好啊，我哋走去嗰度啦。诶，系啊 ，Larry， 我听过有一种讲法叫做 keep an eye on something。咁呢个同 keep an eye out for something 有冇分别噶？
When you keep an eye on something, you pay close attention to it, usually because something negative has happened or will happen.
哦，我明啦。Keep an eye on something 通常用喺负面嘅情况，亦即系话因为怕某啲唔好嘅事发生，所以特别留意。
Yes, for example, one of the employees at my company has been coming to work late every day, so the boss is keeping an eye on him.
系咩？你哋公司有个人翻工日日迟到噶，所以老板已经留意住佢。诶，呢个人唔会系你啩
？Of course not. I haven't bought my bike yet.
买咗单车你都唔可以咁做噶，诶系啊，等阵间你要踩单车翻屋企，天好似就嚟要落雨。
Well, it's dangerous to ride a bike in the rain, so we'll have to keep an eye on the weather.
Larry， 你架新车真系好睇啦，等阵间你就踩佢翻屋企啦。
I'm really excited to ride it, but unfortunately, I don't think I can ride it today because it will probably rain.
会咩？睇怕唔会啩？你踩啦。
No, I wouldn't really hate riding in the cold rain. I'm not going to push my luck.
Push your luck? 咁即咩意思啊？
When you push your luck, you take a big risk in the hope that you will have good luck.
哦，就系抱住侥幸心理去冒险。你系话你唔想抱住天唔落雨嘅侥幸心理去踩单车？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Even though everyone knows smoking will likely give them cancer, some people decide to push their luck and smoke anyway.
是啊，抽烟的人都希望自己运气好，不会因为抽烟而患肺癌，将自己的健康寄托在运气上面。我就不会做这些这样的事了。
Speaking of risks, I should buy a helmet too.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one?
这个好好，不过太贵了，不值啊。
I guess I could just not buy a helmet and hope I don't get into an accident, but I don't want to push my luck.
没错，如果真的撞伤个头，不是讲笑的。
Exactly. You know, Li Hua, I really appreciate you helping me shop for this bike. I really owe you a favor.
哦，不如咁啦，为了表示你对我的感激，买个数码相机给我啦。
Don't push your luck, Li Hua. I was planning to buy you lunch.
请食晏昼饭，都好啊。咁去边度食啊？
How about McDonald's? Remember that I took you there last weekend too?
Larry, don't push your luck. 上个星期就呃我食麦当劳，这个星期仲食。今日我一定要向你开刀啊，食牛扒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keep an eye out for something， 表示特别留意；而另一个咧就系
push one's luck， 意思就是指抱住侥幸的心理去冒险。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